我对喜茶第一印象，很多人排队，很多黄牛党。
我会问周围的朋友，我说你喝喜茶还是喝一点点？反而有特别多有钱的女生，她告诉我说我喝一点点。我说为什么？清爽不腻，干净，没有高下之分。就像我买特斯拉和我去坐比亚迪的出租车，我的体验是同样快乐的。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每周聊科技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艾玛，
我是本期的飞行嘉宾达达。
好，今天我们不只聊科技，还要聊聊设计艺术，所以我们邀请了设计圈的重磅嘉宾达达。这次我们是大小马达组合啊。大家肯定都知道喜茶吧，其实喜茶的品牌设计，那个著名的喝茶小人的那个 logo， 还有线下店的设计，都是出自达达团队之手啊。达达能否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和喜茶开始合作的呀？
好的，先纠正一下，非著名设计师，但是是大小马聊科技的著名粉丝。
对，我们跟你还挺有缘分的，我们本来工作室要装修，
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
对，还不认识你，后来就照着那个喜茶店去装，发现你是我们的听众，结果就正好撮合认识了。
对，没错，特别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然后他们从美国回到深圳之后，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最近我在听一个播客，特别喜欢，然后我就发了一张截图给我那个朋友，那个朋友说，这不是大卫吗？我们就跟
大卫这个交际花，
怀着见粉丝的心情，对，见识了科技界的交际花大卫老师。
昨天教师节，大老师。
好，我们商业互吹到此结束。达达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接的喜茶的这个项目？
很多事情非常偶然。喜茶这个项目，讲真话，是我在国内落地完成的第一个品牌的项目。在这之前，我在大学当老师，在当老师期间，其实也只是一个借口。然后因为有寒暑假，所以会不停的环球旅行。在这旅行之后，又去了当时纸媒黄金时代的南方报社，在那里见识了一大波从小读着他们文章长大的，还能够让理想主义存在时期的一些著名的周末记者们。在这里拿到了德国的一个奖学金，去了汉堡大学学习传播。从汉堡回来之后，其实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是突然一个非常巧合的机会，我的学生他们在深圳成立了一个小的事务所，会做一些商业餐饮的室内设计。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进度条拨回到五六年之前，所以当这一波的新消费潮流开始慢慢降温的时候，五六年前的场景是中国的新消费领域处在一个萌芽发展的前期。其实当时我人在上海，具体打算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或者在景德镇去成立一个公司或者做什么项目的时候，非常没有头绪。但我学生接到喜茶的室内空间的委托之后，就跟我说可能这个奶茶品牌也需要做品牌这件事情。当时我在上海听说一个奶茶店要做空间做品牌，这是超乎我当时的意识想象的。我觉得奶茶店可能就是学校门口破破烂烂的一家小店啊，卖一杯杯可能并不那么健康的小糖水。但是后来学生帮我订了机票，我记得在我学生家的沙发上睡了一个星期，然后和喜茶的 Neo 创始人聊了大概四个小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喜茶当时的第一家门店，那个时候还叫黑茶，也没有现在所有的这一系列的视觉的设计，在门店待到打烊之后，我们大概聊了三个小时。当天晚上聊完之后，你其实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一些和你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好像发生在萌芽的那样一个状态。当时因为有做记者的经验，所以我会录下所有的对话，后来我也反复的去听，其实也尝了他们当时的招牌产品啊，奶盖。所以当时突然就明显的觉得 something will happen 这种很明显的意识。因为其实我记得当时说，不是所有人逛街的时候都会喜欢喝咖啡啊，想要喝一点甜甜的东西。但传统的奶茶店可能都用非常不健康的原材料或者很劣质的材料去做一些组合。那为什么大家年轻人在逛街的时候不能在商场安全放心的去买一杯好喝的健康的或者有更多可能性的奶茶？这个点呢，突然有点击中我。包括在那个时候不停的全世界飞来飞去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国外在某一些领域的超越，比如说 Blue Bottle 那个时候慢慢的开始释放出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信号，和星巴克比较起来。所以当时我就隐约的觉得好像有一些可以完全释放的空间。回来之后我就跟我学生商量说，我们 maybe 可以停掉手上所有的项目，集中所有的力量争取在这个点上去找一个突破。所以故事的起源啊，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所以就是你认识 Neo 聂云辰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他之后也会做那么大，是吧？
根据我当时的判断，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能够让你把之前所有的经历 借由一个产品去有所发挥的事情，或者对我来说好玩有趣探索新鲜的东西，这个点我比较看重。至于它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状况，当时有一些模糊的感觉，但也没有确定它能够变成今天这样壮大的样子。所以回过头来说，喜茶的团队本身和 Neil 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对于市场信息的把握和分析还是非常重要的。
诶，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奶茶店也好，包括这些小店也好，都会去像素级的致敬像喜茶这样的品牌。那你觉得一家咖啡店或者一家奶茶店，什么样的小店会让你觉得很迷人，然后什么样的就会让人觉得看上去只是一个肤浅的网红店？它喜茶它的壁垒在哪里呢？就面对现在很多的这种就是抄袭它的店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在做项目之前，你的很多经验其实来自于你一些直观的感受。比如在做喜茶项目的时候，我有仔细的研究 Blue Bottle 为什么大家会把它称为咖啡界的苹果，你就会再去慢慢看它的一些整个的故事的发展的过程。比如说 Freeman 他写了一本书叫《蓝瓶咖啡的降义》，虽然用了一个很俗气的名字，下面有个小副标叫咖啡的种植烘焙的过程。这本书呢在中国翻译出来之后，豆瓣上评分非常低劣，但是它是我床头一直会放着的一本书之一。这也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点，在于它没有讲一杯咖啡怎么样去变得惊世骇俗，怎么样变得与众不同，反而是能够回到一杯咖啡该提供给消费者一个什么样日常生活的需求，什么是好的咖啡豆，在什么样的方式下去烘焙它会得到什么样不同的口味。所以我觉得他从一个单簧管的演奏家，到自己在自己的小地库里面去烘焙咖啡，慢慢的变成一个庞大的产业，对我来说这种抽丝剥茧回到事物本质的过程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所以回过头来回到喜茶，在处理这个项目的时候，或者我们来看待这个产品的时候， Neil 在当时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产品的意识。所以说刚才艾玛的问题是，很多的所谓的网红店大量的停留在表象的表达上，而对于事物的本质的处理和深入的研究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的不够。回过头来说，我后来再看马斯克在做自己的这个特斯拉的时候，他一直强调的一个叫第一性原理，好像同样的也在说一个问题。我想科技产品和我们的新消费品在某些程度上它有着本质上的相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为人所服务，提供我们生活的某一个便捷的选择，怎么样回到本质，然后提供合适的呈现方式，简单轻松的融入到你的现代生活当中。这是我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
对，是的，其实我们一直也是认为科技和人文艺术是不分家的。我们经常就调侃我们自己，就是说披着聊科技外衣的时候就聊一聊这些艺术啊，什么文化类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聊的特斯拉的 Friends， 还有聊的苹果的 Johnny Ive 等等。而且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长期主义》，贝索斯和 Walter Isaacson 他一起共同去写的。Walter 他其实是最有名的传记作家，就他写过这个乔布斯传，还有达芬奇传等等。他在《长期主义》这本书开头就举了几个例子，都是这种最大咖级别的人，其实都是可以把这种科技和人文结合的最好的。就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肯定就是乔布斯在科技和人文十字路口徘徊嘛，就每次发布会上都经常说的。还有就是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研究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拉一首这个莫扎特的小提琴曲。还有达芬奇他做的维特鲁威人的画作，其实都是这种科技和人文结合在一起的。我对喜茶其实说实话第一印象，哎，喜茶很多人排队，很多黄牛党，然后就是我觉得是不是雇的人炒起来的一个品牌啊。但后来就仔细研究啊，包括去了他这些线下门店，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其实是做出了比较独特的这种中国的审美。这些线下店啊，包括各种的 logo 设计什么的啊，有一点中西结合的感觉。但我后来看你的这个公众号文章讲了喜茶它背后的设计的关键词叫现代禅，就是 modern zen、这个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它背后的故事啊？
在做商业品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刚才说到的在科技和人文的交汇口，这个对我来说，在我们看很多国外的成功的品牌的时候，他们会用到另外一个词叫做跨学科的团队的组合。所以我觉得一个成功品牌除了在科学人文方面做到特别好的融合之后，对于不同的素材的摘取和表达或者综合能力是一个特别能够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一种方式。所以在我处理商业项目的时候，讲真话，这也是我的第一个案例，我要非常感谢喜茶提供了一个毫无拘束 的平台。我的甚至第一份商业合同是找我朋友公司借的，稍微改了一下公司的名字，直接就上证了，随便开了一个数字，没想到运营层也就答应了。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机会更多的来自于突然有一个人信任你，给你这样一个空间去创作。所以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入口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回过头来说，对于商业项目的核心的价值的思索，或者各种信息的综合，最后做筛取，然后简单的呈现，对我来说是一个品牌或者设计公司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前期想的越通透，它的延展性足够宽泛，后期它的成长空间或者变化性也会越丰富。所以同期的许多的品牌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往往抓不住一个核心。但我觉得喜茶厉害的地方在于，在兼顾生意的同时，花了四五年的时间去把灵感之茶这个事情讲得非常的通透。它能够在早期市场用极低的成本，把设计、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东西方文化的交合这些不同的点，去通过自己真正的去做这件事情表达得很清楚。所以现代禅这个逻辑其实在于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对于在不同的地方看展的时候，对我个人吸引力最大的或者最能真正打动我的交汇点的选取。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策展人，或者把他叫古董商叫艺术家也行，叫 X Verwood。 这个家伙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是一个比利时人，他妈妈是一个比利时的交际花。在战后，妈妈非常聪明的办法是在比利时的市中心租了一大栋的房子，然后提供给这些经历过战后创伤的艺术家足够的空间去创作。所以这个时间档口在于当经历过战争之后，一定是艺术不停的在喷发的时期。如果放到整个设计史来看，德国的零和艺术或者美国的极简当代艺术，差不多在同一个维度开始去做了一个呈现。那 Xrude 的家庭对他的这种培养，除了让他从小在这些非常先锋的新锐的艺术家之间长大以外，还会从小送他去欧洲的各大拍卖行去拍一些老的古董。在我看来，维伍德的家庭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在极为先锋的艺术和这种传统的，可能是英国乡下的一个木质的柜子，或者是日本的一个烧的茶碗之间，能够找到一个极为宽广的空间。所以他在去做他的呈现的时候，往往提供了一个极其超越东西方、超越现在和未来的一个 timeless，没有时间感存在的这样一个场域。我记得我在威尼斯去看展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的震动的，甚至用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甚至想要哭，这种感觉一点也不夸张。当时他在威尼斯做展的时候，直接包下了一整栋楼，然后在一整栋楼里面去呈现他每三年想要去表达的一个主题。我当时去看的那个主题就是比例关系，他从各种当代的先锋的艺术和传统的艺术中间去围绕着一个核心主题去展开，完成了这种呈现，这种震撼的力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在回望处理喜茶项目的时候，什么是当代的，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什么是超越时间感的，在这个问题上去做了思考。所以现代禅可能是一个表象的词汇，那它更内核的是茶叶的本质是什么。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空间，这种对于原材料的回归，对于这种精致的工艺的抓取，这种无负担的空间的呈现。所以在一系列的先锋的知识的提取的过程当中，喜茶给了非常好的超验的落地的这样一些可能性。
你引用过一个叫做茶之书里面的一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就那句话就是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的试探。在喜茶店里面，是不是其实比如说你用的颜色也好，那些装置也好，都是很克制的，很清冷的，很干净的，不是那种花里胡哨已经完成式的那种，它一直还是你可以有更多可能性，你可以放更多东西进去的一种开放探索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没错，就像看中国的水墨画，对于留白的处理和西方的油画，它是完全两套不同的体系。比如说最近我们在做一个茶叶的项目，这个时候这种经过花和茶不停的印制，然后把花再提取出来，最后你尝到的茶叶当中带着花香，但是又没有花存在的这个状态，和西方人理解中国的茶，或者把茶加入一些其他的添加物带来的那种像香水一样直观的香味，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对于留白的、隐藏的、未知的空间的探索，是在我们处理这个项目当中特别注意或者想要去保留的这样一件事情。
对，是的，我看你在喜茶店里头经常是做那种 保留建筑原有的结构，就比如说大量使用清水泥的家具、不锈钢啊、铸铁啊，就这些材料，其实有点类似我们之前聊过的顺德的和美术馆，有点像那种感觉。而且就是我看有句话，就是说设计复杂，但是效果却极为简单，工序很多，但看起来非常简洁。这听上去感觉是有点矛盾的。我们去那个苹果店嘛，其实我们都看的是非常极简啊，然后非常的空的感觉，但其实背后的设计难度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像女生，你经常会听到男生说，哇，这个女生好美啊，她素颜就好美，其实人家是化妆功底非常厉害的。对，所以在设计上是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这个效果呢？
还是对于这个趋势的把握和对于工艺的极致的要求。大卫对日本比较了解啊，我想这个问题你待会儿可以补充。在日本的旅行过程当中，其实对我触发有两点比较大。第一个，对于中国宋唐时期的审美的重新的认知，和日本人善于在一个极小的道场里面去做出整个宇宙，这两件事情对我的影响会特别的大。包括在一个极其小的拉面店里面，或者极其小的一个空间里面，我觉得这不光是他们的空间的逻辑、设计的逻辑，可能是整个民族特性当中一个特殊的一种能力。所以就像刚才提到的和美术馆安藤忠雄先生的杰作，日本人对于这种材料的研究其实也有极高的科学含量。就算是清水泥，怎么样去做到像安藤忠雄那样大的大面积的使用，然后表面的光滑度，各种技术的细节，更多的他们会把这些时间或者工艺花在对于将要用到的材料本身的研究，这些转接口的处理上面，这些极致简单干净的材料经过简单的组合，已经呈现出非常高级的一个质感和特色。
我去过日本的一个叫银阁寺，应该是日本禅宗第一寺，在京都这边。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这种日本的枯山水啊，包括日本的这种盆栽，哇，真的是特别精致，而且不浮躁，它也没有炫富的那种感觉，但是让你觉得很贵，做出了个这么的感觉。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苹果的门店的这个设计啊，它这一块大玻璃是很贵的，而且为什么它看上去这么通透，有一种很 holy 的感觉，是因为当一个平面这么通透展现在面前，它看起来就是很 holy。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大的教堂的一个前面的立面，它把这些东西同时展现给你，那么苹果实际上是想把它整个店里面的这种通透感直接在外界直观的展现给你。比如说苹果在美国第五大道那个很有名的旗舰店，其实那个旗舰店在过去20年翻新了好几次，它只是不断的把玻璃从原来的小块数变成了更大的一个大的玻璃，就是经过的工艺不同，所以那一块玻璃可能几十万美金。
对，是的，为了把那些缝变得越来越深，就看得更通透。我其实大概理解了，就是我们同样一种材料，但是处理的方式不一样，而且规模数量不一样，其实是就是差别非常大。就比如说同样一块砖，别人能磨得很平，然后能大面积铺开，那这个效果就和我随便在路上捡一块砖头那差别就太大了，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这个跟做出一辆好看的车是一个逻辑。对，就像刚才说到 Friends 在做特斯拉的时候，其实他也非常明确的说，不是要做出一个炫酷的东西，而是实用的、美观的，同时能批量生产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克制体现在你对于它的这种实施工艺能不能落地，对于材料细节的把握，更高维度的去挑战设计师对于整体思维的这种把握能力，我觉得。
是的。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挺好奇的，就是我看那个喜茶的 logo 啊，一个小人拿了一个杯子在那儿喝茶的感觉，我觉得这个 logo 还挺有意思的，跟我之前看的很多广告的那些 logo 样式都不太一样。我们之前的很多那些国内的广告经常都是找一个什么可爱的大眼睛的娃娃冲着镜头，然后笑嘻嘻的嘛，让人感觉很可爱的。但是像喜茶这个有点性冷淡的，都相当于不直视你的感觉，都不正面看你，他专注的就是侧着身子喝那个茶，然后闭着眼睛啊。我想了解一下，你在设计这个 logo 背后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吗？或者是他想传达一个什么的想法吗？
我觉得这个和整体的理念可能也需要放在一个高度上来考虑。当我们想到它的空间表达对于整个产品回到源头用好的原材料的时候，如果给它一个特别复杂的 logo 显然是不合适的。回到刚才的问题，就像 Blue Bottle 能够从咖啡界脱颖而出，或者苹果的 logo 带给大家那种极简的感觉，其实回到美国极简主义潮流的源头，有一个特别厉害我也特别喜欢的叫 Don Judd 唐贾德。那他的工作室至今仍然是开放，我记得我去纽约的时候去他的工作室，依然保留着纽约黄金时代的风范，周围全部是各种大 大牌在纽约的设计总部，或者是独立的设计师的门店。它的那栋楼非常漂亮的一个钢筋结构的四层五层的大楼，直接立在那个街面上，进去特别不容易。当时我觉得美国的网络怎么这么烂，预约这个系统耗费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终于得到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是怀着一种强烈的朝圣的感觉。而且你不能够独立的行动，必须有基金会的人跟在你的后面，防止你去破坏这个工作室当时党贾德先生在这里工作生活时候的状态。所以你回过头来在60年代的时候，能够把材料极其简单的去做基本的呈现，包括唐贾德的桌椅，我想为苹果店的这些所有表面的陈列系统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和前沿的探索，直接用极其廉价的三合板做结构上的比例上的调整和分装组合，就能够完成一个超越时间存在的这样一个设计。所以在这个 logo 设计的时候，还是回到怎么样去保持统一的一致性。我记得 Blue Bottle 的那个 Freeman 在说到的时候，他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日本去银座下面的各个传统的咖啡小店去尝咖啡的时候，他发现日本有很多的这种小的独立的门店，用一个极其简单的形象去吸引消费者进入到里面一探究竟，怎么样在这个外立面或者是整个平面的视觉呈现上去把这种半遮半掩说一点不说一点这种情绪表达出来，同样的也是一个所谓的我们刚才说的克制的整个逻辑线里面。同时你可以看到对于这种平面趋势的把握也依附于你在长期的观察旅行行走当中的判断。比如说当时我会长期阅读的杂志像 Morocco 像 Brutus，这两本杂志是我会不停的给周围的朋友去安利的两本杂志。像 Morocco 现在在纸媒已经落幕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维持极好的盈利，甚至能够开出自己的咖啡店，有自己的地产项目，接完所有奢侈品的广告，有自己的独立品牌，有自己的电台，完全的是一个逆势而行的这样一个品牌的方式。所以在它的文本和表达过程当中大量的运用到了类似这种线条的插画。那另外像 Brutus， 我觉得这个品牌提供给我们的是在我们处理这种消费品的时候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底层逻辑，就是什么叫回归常识。这本杂志的设计我先不说，我们可以聊聊它的选题。比如说它会聊京都在2022年在这一年当中发生了哪些变化，所以他会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全景的去呈现新冒出来的小店、新的街区、新的餐厅，不停的给你提供一些新的选择。比如说哪个寺庙做了一些哪些新的动作去更好的跟年轻人去做接近，那某些选题比如说今年整个日本的咖啡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比如说选题会是 Summer House， 在日本哪些地方你能够找到夏日度假的山与海的家，大家在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在这样的选题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对于细节结构的对于日常常识的重构给了你一个非常强大的逻辑框架。然后在陈列这些海量的信息的结构的时候，他们会用到大量的这种极简单的插画去做这样的呈现。所以在4-5年前当你看到极其复杂的信息怎么样去更好的用一个平易近人的方式去来做一个连接的时候，当时的这种简笔插画给我提供了一个入口。我记得当时在上海一个朋友的展，那是上海双年展的一个外围展，在我一个建筑师朋友的酒吧，他约我去喝酒，我也跑过去了。我突然看到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朋友的这个作品好像和我当时想要呈现的方式特别的契合啊，这个朋友叫铁勋，我们现在也一直保持联系，然后满世界找酒喝。然后我当时就问我的朋友要到他联系方式，我心里当时的价位和预期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特别贵的合作方。但打完电话之后，我们在上海的一个茶馆里面约下来见面。其实他也是一个处在非常外围的极客男，自己学设计，自己在家里倒腾各种设备，所以这样的一拍即合，我提出我的想法，非常快速的完成了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的设定。
这个 Brutus 就 Casa 杂志特别特别好、right, 而且它还有各种榜单嘛，什么世界设计最好的100个椅子、100个 museum。 以前每次去日本在机场必办的一件事情就背这个杂志回来。
没错，这个杂志通常我去日本的办法就是能够买多少就买多少，
对，
就使劲的背回来。这后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位主理人叫木下孝浩，这位我觉得是奠定了整个日本年轻潮流文化的一个神级人物。最后这位先生后来的去向我想大家猜一猜，他离开这种传统的杂志之后大家知道他去了哪里吗？
不知道。 Playboy
优衣库的创意总监。所以其实你会看到优衣库它可以提供给你买5万块钱衣服，然后里面买一件优衣库的打底衫。在我看来优衣库给我提供了做非常多商业项目的灵感，它普世大众日常，它可能背后有非常多的高科技，但他把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时候用一个极其舒服的角度去呈现。这个话题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展开讲讲。那木下孝浩离开 Brutus 叫 Magazine House 日本的这个大的媒体集团之后大概休息了一年，我想他也是在为 进入接下来的领域去做准备。所以当他进入到优衣库之后，为优衣库完成了所有的信息点的连接和面向消费者的呈现，他把 Lifewear 服饰人生直接变成了一本杂志的主题，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的板块的设定、内容的设定、拍摄，我觉得其实就是 Brutus 在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对于日本潮流文化的汲取。所以这本杂志我基本上每次看到都要拿非常多本分给我们的工作室的小朋友或者我的客户们，我说不要抒情，我们回到常识，看看大家怎么样去把基本的该有的逻辑认认真真的讲清楚，用合理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说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在讲姚丽蓉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有一期的杂志，他说姚丽蓉是一个登山的这种传统的材料，以前可能只有在户外的设备当中才能用到，那优衣库把这个材料在20年前引入到他的这个服饰系统当中之后，20年一直是他们的畅销的爆款。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这个材料的科技的革新，比如说如何变得轻薄，如何变得保暖，做了大量的革新性的任务。其实在我看来，优衣库是一家科技公司，它背后有一个集团叫东力科技。大家去优衣库的门户都会记得它的自发热保暖内衣，或者它的什么夏天凉快的 AirSmith。对于一根纤维的细致的处理，他们甚至会加入一些山茶花的精油到这个纤维里面，或者各种技术改良，然后通过服装的设计作为基本款加载极其这种我们叫做黑科技，然后呈现出来的方式。最后我觉得在17年18年的时候，可能优衣库中间出现过一个断档，在于它的这种零散的信息也好，对于服饰品牌的开发也好，所有的这些黑科技非常零散的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大家还是以为它跟 Zara 或者 H&M 一样是一个快时尚公司。但是木下孝浩进入到优衣库之后，完全的把 H&M Zara 甩开了远远的身位，变成一个科技服务于人的这样一个服饰公司，同时包裹住了一个现代生活的极其柔和的外衣。最近我在读他新的这一期的整个 topic 就叫 Today's Classic， 今天的经典。开篇呢大概就是会把整个故事设定在伦敦，他也会找很多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词叫 KOL， 但我觉得 KOL 可能在国内会被误解是网红，但他就会找到不同的伦敦的面向的，比如说一个酒吧的老板，比如说想要改善大家洗发体验的发型师开的这样一个护肤品牌或者理发品牌，然后一个陶艺师，一个年轻的学生，或者跟他们合作设计过伦敦展会的设计师，不同的人去穿上他们新款的所谓的传统的这些非常经典的服装经过改良之后做的呈现，还会设置方方面面的内容去把每一季的主题做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融合。包括有一个栏目叫做优衣库和我们的城市，在于当优衣库要在某个城市需要开设新的门店的时候，他会做一个类似于 Morocco 或者 Lonely Planet 的 City Guide、哪些是我们觉得和我们价值观相同的门店，或者哪些是我们城中喜欢的人，会给你做一个整个 City 的 Tower。 所以其实非常多柔性的软的，但是你会感受到被他照顾到的这种感觉的东西。这本杂志是免费的，而且整个质量非常的高，我甚至看到闲鱼上，因为我要给我的客户再去推荐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炒到非常高的价格。 So 我想说的是，对于常识的回归，对于大家日常生活的关切，怎么样去表达，我觉得是品牌或者是我觉得就像我们聊科技车企的品牌该如何做一样，反而要回到科技以人为本，你的消费者是谁，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炫酷的科技吗？对我来说可能 maybe 20% 人需要，但是可能 80% 人是对科技不感兴趣的，但是他需要的是好用真实，怎么样去做这个连接，我觉得在某些方面回到刚才的问题上。
哎，你刚才说一个大师进来之后就可以彻彻底底的让 Uniqlo 甩，像 H&M 像 Zara 几条街，他能够重新把这个品牌定义，就是我不只是一个快销的时尚品牌。那其实你在招人的问卷里面，你做了一个像一个普鲁士问卷的，你问那些应聘者十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让大家写下来喜茶和一点点有什么区别。那你觉得喜茶包括你帮他们做包装，包括你帮他们设计门店，跟其他的想要面向年轻用户的茶点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棒。刚才前面一句话我要稍微的做一个纠正，在于木下孝浩加入优衣库之后，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信息的整合和翻译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的定位或者我们工作室的定位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设计公司，而是一个连接者或者是一个翻译者，在品牌和消费者之间怎么样去把我们想要表达的核心信息通过科学技术翻译到一个产品，产品怎么样翻译到消费者，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怎么样去选择适合他的界面。所以我觉得是一层层的梳理和翻译的过程。就像我的问卷里面第二个问题，你说喜茶和一点点，我觉得没有高下之分。就像我买特斯拉和我去坐比亚迪的出租车，我的体验是同样快乐的。因为我最近打车打滴滴的时候，我觉得诶，那个出租车挺舒服的，空间足够大，然后那个开门的设置有点像伦敦的那种大的出租车的感觉，然后问司机你开着舒服吗，他说挺舒服的，而且挺方便的。所以回过头来说，我会问周围的朋友，我说你喝喜茶还是喝一点点，反而有特别多如果按照世俗的判断成功的有钱的女生，她告诉我说我喝一点点，我说为什么，清爽不腻干净。诶，我觉得好像也是，其实喜茶中间有一段时间把水果茶介入之后，不停的想要变出复杂的丰富的口味的时候，确实会添加更多的额外的原材料，想带给大家复合的体验。但回过头来说，一杯简单干净的茶为什么不能有好的呈现方式或者它的目标客群呢？当然这个逻辑是没有高下和好坏之分，而在于我10块钱单位的和30块单位的，我17万的车和50万单位的车，我想要提供的东西和这个触达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说清楚非常关键，而不在于非常模糊的我定义为我自己是一个高级的车，我定义为我自己是一个奢华的车。往往我们出去住酒店，某某设计酒店，我想这样酒店大家肯定不会去住，因为通常都会非常糟糕， right？ 所以喜茶从来不会说自己是中式茶饮的代表者，他会非常避免自己会去把这些所谓的 title 直接挂上一个勾。特斯拉也不会说我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怎么样的车，苹果也不会说我是一个高级的奢华的手机， right？ 这个点很重要。
这有点对应我们之前说的越缺啥越爱宣传啥的，
都是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对，是的，达达聊特别好，我们之前吹了不少喜茶，也吹了不少这个优衣库，我也声明一下这集不是恰饭啊，那个不过你们要是想赞助我们也欢迎，对吧？然后我想恰一个达达工作室的饭啊，就是我确实觉得达达的那个工作室在深圳特别有这种艺术氛围，用大卫的话来说就是感觉去了达达工作室就想跟你签合同，
跟你签设计合同。
来来来来，欢迎各位爸爸来恰饭啊，给看一下。我们工作室在深圳，有很多朋友说我们是一家设计公司，一家品牌公司，一家空间设计公司，一家平面设计公司，我觉得可能都不太准确。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相对来说是比较复合型跨学科的综合解决方案。前些年我读了一本书，是德国的德士塔的一个出版集团，他们出了一本新书叫 New Luxury， 大概就是介绍了在这个时代对整个全球的消费品牌做出回应的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案例，像一些服装潮流品牌 Ambish， 像眼镜 Gentle Master， 或者是像这些箱包企业 Remova， 一系列的新的公司，这些公司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概念，像新的服装品牌巴黎世家，其实他们更多的是跳转出传统的以设计人主理来操作一个品牌的方式，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叫 Creative Director，用中文来说可能是创意总监。所以我觉得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用一个名词我把它叫做通感连接，这个词不一定有准确的英文表示，稍微翻一下就是 Translate Connect Communication， 意思就是在品牌的传播过程当中，面对现在非常复杂的多元的环境或者受众纷扰的信息，怎么样去把消费者能够感知到品牌的各个环节做一个完整系统和统一化的输出啊、所以我想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通过我们团队不同领域的小朋友，外围的创业人士，完成品牌和消费者之间各个不同感应环境的连接。
大家可能不知道达达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之前做过 Lonely Planet 摄影师撰稿人，对吧？这个经历我还是特别感兴趣的，因为 Lonely Planet 是我之前旅行最喜欢的一个就是指导书啊，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 Lonely Planet 这段经历是不是对你现在做设计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啊？
大卫比我们年纪小，我们是老人家了，所以大卫之前出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检索旅行的信息，这点我也很好奇，因为大卫也是全球跑来跑去的，对吗？
因为我十几岁就经常出国旅游了，我在初中去了欧洲，然后高中去了埃及，去了土耳其等等啊。就当时肯定是买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这个书，它会有每个国家的小册子，后来其实是到了英国才真正在书店里能接触到这个 Lonely Planet， 那时候已经是07到11年左右的这个阶段了，然后再往后呢就完全进入 了一个数码时代。就我一般跑到一个目的地看这个 ROI， 就是 Region of Interest， 我都是会在 Instagram 上去找，就是我点到这个地方有一个 tag， 然后看看大家拍照是怎么拍的啊，哪些地方是这个就是热力图是拍照最多的，我觉得 OK， 那这个地方可以去走一走，反而就不会再特别严肃的读一本书了，因为我觉得就是 social network 当中给到的这种好看的照片实在是太多了。
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巧妙的点，没错。所以说回 Lonely Planet， 我觉得就暴露了年龄，在前旅行时代，我们想想科技的变化真的会让我们的生活体验更好吗？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回过头来说，现在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不能到处旅行，那当我们现在在旅行的时候，真的能够体验到当初在没有这么发达的信息网络的情况下，甚至连互联网都没有的时候的这种快乐吗？所以我非常清楚的记得，比如说在斯里兰卡，我要去看巴瓦的建筑，巴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东南亚的设计师，然后这种自然主义、极简主义、东方的表达，我觉得非常的漂亮，也很能够代表某一些亚洲的设计的风潮和趋势，包括自然主义的表达。我记得在他的工作室和他的一个项目中间去穿行的时候，反而这种旅行的乐趣在于对于未知的和你在去找这两个点上路上碰到的某些东西的那个乐趣感。所以当所有东西都可知可见可预判的时候，真的还会有乐趣这件事情存在，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特别特别值得去思考的问题。为 Lonely Planet 工作之前，其实我在大学当老师，当时留校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很确定的不要去一个电力公司或者一个隧道公司或者铁路公司或者路桥公司去做一个 Samsung， 因为我们是一个理工科建厂的学校。那在这个毕业之后，我就选择留校的原因在于我可能还会有一个相对的缓冲的时间，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我大概可以对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去做一些探索。当时我发现先去看看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的大量的时间花在利用教学的闲余时间去研究某一个目的地，从国家地理，从 BBC 的纪录片一顿乱翻，然后各种纪录片能够找到之后，然后寒暑假一个月两个月深入到某一个目的地当中。当时很直观的动力来自于你去玩的时候可能两个月待着回来几篇文章几张照片，最后交给纸媒，居然你可以领到非常不错的报酬。所以在我看来，它解决了我的当下的那个点的差旅费的问题，但同时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这种真正的深入到当地的去看看世界大家在怎么生活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构建。在蒲甘，你拿着一瓶啤酒，然后看着日落的时候，你就找一座佛塔能够爬上去的，并不是所有的佛塔都是保护单位，去看里面的壁画，开一瓶啤酒坐在佛塔的顶上，看着一匹马车突然从你的眼前穿过，然后扬起清晨，太阳落下去，几千座佛塔里面，你能够感受到更加宏大的细微的内心的自我的体验和世界是什么这样过程。我记得在印度，我第一站选择了瓦拉纳西。我想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去印度之前会非常的担心这个国家食物非常糟糕，卫生非常糟糕，安全非常糟糕，但可能那个时候不在乎这些东西，只是想要去看看到底会怎么样的时候，我大概会做了环线，比如说从加尔各答落地，然后沿着整个恒河去到瓦拉纳西，然后沿着北印度转一大圈，去到沙漠当中的各种城市，或者传说中你听到过的某些城市，又或者在斯里兰卡环岛之后坐了一条船，那条船好像是说印度和斯里兰卡因为交战一直封闭，旅行指南上告诉我说这个船的航行周期可能是8个小时，但实际上那是一艘退役的非常破的船，整整的在海洋上漂了2天，最后把你丢到一个你完全不知道这里是什么的地方，你也没有任何通讯的设备，只能大概的找到一个车站，说接下来我要去哪里，最后去到一个叫古阿的这种赤带上的罗马。所以这种带有不确定的浪漫的旅行其实是早些年我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在 Lonely Planet 工作之前，我大概就有一个梦想，觉得我每次打开一本书，看到书的尾页的介绍，某某教授厌烦了在城市的生活，带着自己的妻子搬到哪个地方，然后开始了在这里的居住，给你撰写某个指南。所以他们并不是一个 writer photographer， 可能是某一个生物学的专家，某一个设计师 Samson， 然后想要把他们对这个地方的观察去呈现到一个前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的集合体当中。所以 Lonely Planet 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背包客的这种带有嬉皮士精神的这样一个反叛的读物，某些政治正确或不正确，但是它会给你提供很多的可能性。所以当他们出中国的版本的时候，我在想 yeah， is a 很好的机会，可能我接下来能够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了。所以在旅行过程当中，你从一个旅行者变成到一个作者，又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对于我这种不安分的分子来说，很大的问题在于你需要花两周的时间、三周的时间，极其有限的资金预算，你要去某一个地方去考察，你要把当地好的餐厅告诉给读者，当地好的酒店告诉给读者，最后回到家里面之后，你在想这个餐厅到底是早上10点开门还是10点半开门，然后你会不停的纠结这些现在想起来毫无意义的问题。但我觉得 Lonely Planet 给了你一个非常系统的框架性的训练，就是结构化的东西，对于一个不同的人去怎么样去组织完成一个相对系统的能够保持同一个出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完成这样一个系统性的工作。这段经历在于你不停的去看，不停的去体验，不停的去推开不同的酒店的餐厅的商店的门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判断，在于你是下意识的这个消费品怎么样去面对它的消费者。所以很多这种没有目的性的积累形成的非主观的或者下意识的判断，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部分。就像乔布斯当年从美国去到日本去做禅修，他也需要去面对和开拓，或者去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我的产品怎么样去面向消费者，对吧？我们知道乔布斯一著名的嬉皮士，所以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right
对，这里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从纸媒啊，从之前我说的这个国家地理到 LP， 到后来 Instagram， 到、新的网络平台，在过去旅行当中，它会让我的这个反馈的时间越来越短。实际上这就好像到最后一个人他成瘾了，然后他就需要更强的反馈。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那小的时候旅游的时候要先做一些调查，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剪报，在我天津今晚报上看到介绍了、别的国家的什么，我会把它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然后等你真正有机会要去这个国家，你是拿着胶卷相机去的，然后你会拍照，拍完照之后会好几个小的黑黑的小盒子把它保护好，不能丢掉，回到天津我们把它洗出来买贴到相册里面，再拿到班里面给同学分享或者给亲戚分享。这个流程长达几个月，而在这几个月当中，你会不断的去回忆你的旅行，回忆你当时在这个国家的做的一切，然后才能得到一个正反馈，就是你玩的怎么样，好玩不好玩，好吃不好吃。 OK， 等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我可以在布拉格的查理大桥前脚在跟我老婆讲说这个桥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老婆拍了张照马上发了个朋友圈，然后就收获了几十个赞。这个流程实在是太短了，反而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地方的体验就没有那么深刻，对吧？就是好像你再回头再问他我们在查理大桥怎么怎么样啊，回头说哎，查理大桥在哪儿啊，你当时说过什么，就是又忘了。因为我们那个爽的劲儿不只是来自于旅游，还来自于发照片，还来自于得到别人的认可，对吧？我讲这点就是我记得很清楚，我小的时候在新加坡的东海岸吃那个珍宝，就是斯里兰卡大螃蟹。从我妈妈说要去吃那个螃蟹，她描绘这个螃蟹，到我最后吃到这个螃蟹，到我最后回到天津给同学们描述这个螃蟹，他们一直都是流哈喇子，就是在流口水。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去吃一个什么米其林三星，你基本上每一道菜都会拍照片，然后马上就会发一个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你就会得到别人一群赞。这个反馈就好像吸了大麻一样的，就是一下子你就下不来了，你就再也不可能回到那种慢慢的对生活的体验了。
对，是的。不是有一个段子，就是说那个人去了俄罗斯旅行，然后回来大家就问他，诶，俄罗斯好玩吗？然后他就说啊，我还没看我拍的照片呢，等我看完了再告诉你。所以就是他的那个重点已经在拍照片而不是在看这些风景，感受这个风景。还有就是我觉得疫情其实带给我们的冲击是很大的，就比如说在旅行方面，我们就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去旅行嘛。我刚开始是非常郁闷的，之前我是一个经常要动起来的人，然后我都感觉我因为这个疫情变郁闷了。的一个朋友呢，他就推荐了我一本书，是一本法语的书，翻译成中文就是如何在一个自己的房间里环游世界。
没错，在自己的房间里旅行。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冲击也是非常大。你现在已经是一种新的节奏或者一种新的状态，那怎么样才能保护住原来的那种很好的去旅行的不是及时反馈又可以出发的这种精神状态？
现在就是旅游大家经常越来越在意别人的反馈，就别人给你点多少个赞，给你回复什么，但其实我觉得越来越重要应该是对你自己自身的这种感受。包括我看喜茶创始人 Neil 他也发的那个朋友圈嘛，也是达达分享的，他说乔布斯临终遗言经常就又在网络上传了很多，但其实就很多都是乱编的。为什么是乱编呢？就是因为他那个遗言就刚开始就说，哎，我在事业上有多成功，又挣了多少钱，但这些都不太重要，很那种西方的这个鸡汤的感觉。 但其实他认为乔布斯他厉害的之处就是不是那么在意世俗的眼光，是清晰的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并坚定的投入实践。就是所谓的这种谣传的遗言根本不可能是像乔布斯这么重视自己思想自己灵魂的这种人能说出来的话，所以他非常反对这种把乔布斯有点谣传他遗言的这种感觉嘛，对吧？而且他那个说了一句话挺有意思的，说如果乔布斯活着的话，看到有人造谣他说这些遗言，肯定会回复 fuck you 嘛，就是对吧？
其实我想到一个人，想到谁呢？想到陈丹青，他是一个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比较崇拜的一个人，就是他不太在乎别人如何看待他。对吧？有一次
你也不太在乎大伟，
我当然我也不太在乎，我确实不太在乎。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那个我老婆说，哎，谁在那下面留言骂你呢？我说我的天，骂我的人太多，让他先排个队，对吧？就是因为你不用太在乎这些事情。那我之前看到一个漫画，有一个人牵着一头驴，别人说，哎，这个人真傻，为什么牵着驴不坐在驴上？那你坐在驴上，就有人说这个人对动物这么狠，他为什么坐在驴上？对吧？你 be yourself 就好了。但这个 be yourself 是在一个大的框架内，就是我们要遵循一些人文主义精神，遵循当然遵循道德的模范，遵循法律的约束，在这个框架内你乐意做自己当然是要做你自己。人家有一次问陈丹青说，你怎么看待这个装逼两个字？他说，妈的装逼，我他妈就特别装逼。我觉得这哥们儿特别有自我。
你们觉不觉得每一个时代最有趣的最独特的最酷的人，其实都是他特别清楚在哪一个维度能够完全做自己，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
是的，
回到我们在聊车的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车能够明确的表达出某一种信息，或者能够释放出某一些这种独特的魅力，也是同样的逻辑。所以当我们在购买某一种产品的时候，其实在购买某一种可能性和自己想要的生活。回过头来说，我觉得真的鼓励大家多做自己，为什么不呢？对吗？多说不，多说不要，多说不好，然后想想，你真的想要什么，你真的能干什么啊？我觉得这种批判的思维的方式，我想这也是我是大小马聊科技粉丝的原因。哎，
谢谢。对，这里我也想推荐一个节目，陈丹青的《局部》在优酷上。我就是因为这个节目给优酷充的会员啊，觉得真的是拍的特别有价值，真的是特别特别好，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我记得有一次看陈丹青老师的一个节目，他有一段话很打动我，他说就讲中国电影，说中国电影哪不行，他说为什么美国电影哪行，他说我告诉你哪行，就是喜剧你买了票进去就是卧槽就他妈好笑，悲剧就是卧槽哭得稀里哗啦。就说你能不能让一个电影达到这个水平，他其实定义这个事情很简单，甚至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想过的。哦，原来悲剧是一个最后什么呈现给我，或者喜剧应该是以什么方向呈现给我。那陈丹青就用两句话就解释了，一个就笑嘛，一个就哭嘛，跟达达刚才说的也是回归到本质嘛。
对，是，
或者是注重常识，没错。
哎，对对对对对，
是的。我是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很厉害的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啊，它给人的这种背后的感觉，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它并不是说好人就是一定是就干了全是好事，然后坏人就全是坏蛋，反而是让那些坏人是特别有魅力的。我特别喜欢美剧比如说绝命毒师啊，风骚律师啊，它其实是人物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喜剧大家就一直在乐，那个悲剧就一直在哭，就这种感觉其实是最难的。
没错，承认人的复杂性本身，哎，这个事情，
对，是的。我们之前不是也聊到了乔布斯啊，聊到苹果，其实上周有两个重要的发布会啊，一个是这个华为的发布会，一个是这个苹果的发布会。我们正好也想借着这个机会想聊聊这个华为和苹果的设计啊。我不知道你们看完这两场发布会有什么感受啊？
说实话我没有看华为的发布会，我只是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发华为的东西，因为我其实并不想花这种时间在一个这种发布会上面，我觉得可能让我能追寻的东西不是特别多。但是为什么苹果的发布会我还是会看，因为尽管产品也没有什么更新的迭代了，有点像那个奥运会更快更高更强，也仅仅是这个，但是我会在乎它转场的细节，在乎它人穿的衣服，它里面有多少的 minority 有色人种，或者有没有残疾人在里面等等，我很关心这个细节。其实有一个细节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历任苹果发布会当中，他有一个华裔的女性，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她其实是腿脚一个腿长一个腿短的，然后每次她都会穿着一个稍微长点的鞋和一个稍微短一点的鞋。我观察就从来没有人发现过这件事情，然后我有一次发了一个照片，我说大家有发现这次发布会这位女士有什么不一样吗？真的是没有人会发现。我在想她能把这样的员工包括有一些不健全的员工当成正常人来对待，这个是在很多企业是做不到的。
没错，今年的发布会当中在讲到那个卫星定位系统就是 Watch 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没有留意，其实是一个孕妇站在一片荒野当中来讲述这个产品的功能和技术的，所以那个点也非常的 touching。
对
对，是的，它跟那个华为 区别还挺大的，不像这个华为发布会就一直是余承东穿了一个西装然后比较板正的在那讲是吧，但那个苹果还是各个人出现，然后经常的是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生活化比较自然一些。
如果我们用两个英文单词来概括，就华为更像 indoctrinating， 而苹果是 expression，就是一个是真实的表达，一个是灌输，就是我始终在告诉你我怎么厉害怎么厉害怎么厉害。 Dude I'm sorry， 我不用你灌输给我。
遥遥领先嘛，华为是
捅破天嘛，对吧，齐天大圣啊，你捅破天。
反正我觉得这几年的像什么华为啊比亚迪的整个这个品牌设计已经进步很多了，但咱们实话说确实是还有很多去值得提升的吧。就比如说我们这次其实也聊了那个喜茶，其实喜茶已经相比于之前的那些奶茶品牌已经有很大的提升很大的进步了。我不知道就是从这个达达你这个设计师的角度来去看的话，像这些国产的品牌啊，他们在哪些方面做的还有待改善吧。
其实作为一家深圳的公司，比亚迪的实力就不说了啊。其实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家非常厉害的公司，从电池开始制作，然后到整车的业务，到各种业务的分拆上市，在商业上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领先超前或者挺有个人魅力的一家公司的。但就因为要上节目，其实我还认真的去看了一下我们这些电动汽车的公司或者网站或表达，我觉得让我最迷的就是比亚迪公司的网站。魏小李这三波在造车新势力在自己的网站和综合表达上至少能够清晰干净的表达，把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们的产品是什么，能够相对清晰的去表达出来。但比亚迪的官方网站真的非常非常的迷，就是你不知道他在干嘛，各种不同的车系不同的名字。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也聊过，就是在聊到比亚迪的那个车系，艾玛还说非常喜欢他的那个海洋系列的命名，说用到不同的小动物的名称，然后海鸥啊，根据不同的体型来去命名。我觉得 yeah it's good choice， 但是和他所要整个表达的这种汉唐或者什么军舰，真的 why what'sHappen
这里我提供不同的观点。
okay，
就是经常不是有人叫你介绍你自己就用一句话去介绍你是谁吗？然后、
哎、没错，
当时普鲁士还有村上春树他们都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我是一个不能用一句话就概括的人。哎，那人家比亚迪的网站是不是走的就是这个路线呢？
多样性嘛，对吧，生态化反了。对，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像现在很多国产品牌它会有这种细节做的不是特别到位的。我举例吧，比如说像比亚迪啊，之前啊他其实请的那几个世界的著名设计师也都是从那种 BBA 厂商挖过来的嘛。我是觉得他的这些车的外形啊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确实比之前好很多。就比如说比亚迪汉嘛，有很多人都说美国的 Lucid 都是美国版的比亚迪汉，对吧，它的整个工业设计啊，这个车外观我觉得是进步非常明显的。但是就是有很多细节我觉得做的还不够到位。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去试驾，就整个这个体验流程下来啊，说白了就是有一些low 的感觉。就比如说门店门口就摆着那种什么促销大牌子，然后挂了一个大红花，就有点那种土土洋洋的感觉。另外的话，你试驾的时候那个车里头就是非常的脏乱，而且旁边就是喝了半瓶的矿泉水，就那种什么奶茶袋子，不知道是不是喜茶的袋子啊对，反正就整个这个过程让人感觉细节做的还是不够精致不够到位，这个是问题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现在很多大家都追求上品牌的升级嘛，我觉得都是在把元素堆砌的越来越多。就比如说这个软件的设计，其实功能性多并不代表功能性好，就经常是我们感觉哎，这些都是独门的国产的一些的功能，但其实你用起来的话，一方面有时候觉得会卡，另一方面就是它其实是对你用户在使用的时候是经常有打扰的。这个其实是我感觉就两个方面我们之后还是需要去提升的。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听达达说，我收获最大的就是什么样是好设计，其中一个挺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体化的，它从 logo 它的思想所有东西它的设计都是一体化的、
对，
不是说我这里请这个设计师那里请那个设计师，它是每一 part 看上去都好像很漂亮，但它合起来就是觉得怪怪的。
对，
它不是如一贯穿的。我感觉是不是好的设计它不只是说自己一体化很忠于你自己最想表达的那个，而且是不受外界的干扰甚至不受时代的影响的。
这个点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观察非常的有趣啊。首先国内这些企业都非常的不容易，至少在这种技术提供的可能性或者中国巨大市场面前能够去做这个事儿，企业或者个人我们必须先点个赞。而且刚才小丹你也说看到工业设计的巨大进步，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节目疯狂的 diss 也好说什么，无非是想应该可以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所以所谓的综合的体验这个点上非常的关键。所以拼凑这一点上我想提一下未来，其实未来整个的 店面的空间的设计，不管是开在黄金核心的位置，还是对于整个空间的描述和像客厅一般大家能够感受到好的体验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都已经做出了个表率，因为这也和它的相对的定价和它个人的这个调性有一定的关系。但比如说在做到未来生活的这一趴，确实也做了一些尝试，在我看来 maybe 有一点发力过猛。在看到未来的这种关于未来生活的阐述的时候，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出、吃的食物，因为 maybe 我开车的时候想要吃东西，我在你那个地方会拿一包。但在于这种连接和我真正的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之间是有非常明确的逻辑联系的吗？我需要把一些知名的不同领域的设计家拼凑起来给你提供一个生活方式吗？它注定在某些源头核心上就是一个拼凑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未来的网站上对于各种不同设计师照片的张贴或者最后的拼合，就觉得它是一个为了想要快速达到某个目的而完成某一个整合。我们看特斯拉其实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周边，不管是伞、车钥匙或者是车载的烟盒，它的所有的设计语言都和我的车其实 maybe 保留在同一个颜色材质，在同一个语言线上，所以它不会突然就蹦到另外一个场景当中。那我们还是再回到日本的这些小店，可能我就卖一个可露丽，这可露丽大家都知道，就是当时法国的葡萄酒的庄园，这些修女们不知道这些用来澄清酒之后的这个蛋清去用来做酒的这个清澈处理蛋黄该怎么办，他们把它做成了甜品。但我在法国吃到的和我在日本吃到就完全不一样。那日本会有这样的小店只做可露丽，但是进去之后你觉得哇，怎么可以做成这个样子？它会出六个不同的味道，当中有一款是某个城市的限定，有两款可能是固定的招牌的味道，还有两款可能是这个季节的特殊的限定的水果或者食材添加到这个可露丽的托品上，然后用一个非常合适的小盒包装，再做一个简单的外皮的包装，一个小手提袋。你觉得100多块钱感受到的是一体化的感受，对于这种企业来说没有大小之分，但对于我要关照的人群，我要想提供的服务，我想提供的这个价值观，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环节它必须是一以贯之的。这个其实非常难，在于企业家我的工业设计师我的品牌架构师，我的生产商，我的空间设计师，其实很多是分在不同的领域，可能由于专业知识的局限，把关所有整体的人没有办法综合的去理解这些细节的选项。所以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工作，其实我们在做的是无缝的去衔接各个不同的环节，翻译成消费者想要的得到的适当的克制的合理的东西。
对，我觉得达达说这点很重要，但是我想补充一个不同的观点。首先第一点，未来的这些周边啊，整个的质量服务啊什么的，就这些整体我觉得还是要比特斯拉好过一大截的。我是除了未来车没买，基本上未来的其他的这些周边我都买了，确实我感觉设计啊还有品质感觉还是比特斯拉要强一个 level，
比特斯拉赠给你的赠品要强，说实话。你没买过特斯拉周边。
那确实特斯拉周边。
哎妈，特斯拉有正儿八经出过什么周边吗？
我知道一个比较出名的，就是一个女生的底裤，上面写着 sexy， 然后卖巨贵无比。
对，还有那些哨子嘛，还有那些给小孩开的那种玩具车啊什么的，
对，
帽子啊
没买
什么的，
没买过。
对，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从设计啊品质感来说，未来的这个周边还是比特斯拉要强一个 level 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补充的就是，未来在中国所有的车企里面，个人认为还是整个设计的
注重设计，
对，注重设计还是这种
能够感受到，对
对，整个的设计的品质重视程度也都是第一吧，我个人感觉是第一，没有之一。虽然我之前吐槽过很多啊，未来的车有很多 bug，然后包括公关也拉垮，但是有一说一的话，这个设计方面未来还是下了最大的功夫，也是投入最多的钱吧。我也赞同那个达达刚才说的，可能在一致性方面整体化方面还是有待改善的吧，这个可能需要达达你们的工作室来给未来出出招啊。
对，其实未来的周边它总体的感觉是很年轻化的，但是它的车呢就会年龄大一点。我觉得我不买他的车的原因就是我买他周边的原因。
扎心了。左右互搏了。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